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来到你们这里。刚才我们会前祷告的时候，我们的许弟兄就要求了，今天我当主席，请你为我祷告。但是每一次看见我们的弟兄，还有你们这里的堂，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在服侍，还有特别看见弟兄讲国语讲得这么辛苦，但是我是赞，不是贬，他仍然在讲，我非常非常的欣赏，非常非常的肯定，就是说他说明他的心是如何，尽管他说的不是很好，但是他很乐意，很愿意，愿意什么？就是来服侍，服侍我们的主，也服侍在座的众弟兄姊妹。好，在没有讲以前，我们能不能做一个祷告，为着这个信息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是配得我们来服侍的，尽管我们能不能做得好做得不好，主啊，你永远配得，你永远配得我们的赞美侍奉爱戴，配得我们早上来敬拜，配得我们在这里我们来聆听，主啊，因为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不单只你创造宇宙万物，你还是舍身流血，我要救我们脱离将要来的那个大灾难。我们感谢你，愿早上这些话语来提醒我们，也愿你自己早上来说话，主啊，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知道好像最近发生这个311这个日本地震，我知道你们这里可能也讲过，我自己在西北温呢也讲过一次，因为这一个地震呢，实在是因为在众人跟前，特别是现代的科技，我们居然可以看见那个状况。还有最近昨天还是前天，在电视放了一条新的片子，就是说他在新的，就是说能够拍到那个海水，人还在逃命，人在不知不觉的里面水就来了，很远的时候只看见一片的黄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片，你没有看过就点头了，又是新的一个片。因为很少地震的里面我们能够在平安在安全的人能够看见那一个情景，所以这一次地震在我相信在全世界里面都引起很大的震撼震荡。还有如果你们留意的话知道最近这一段日子里边，全世界美国特别啦，就是防灾啊等等的紧急包啊食物啊都抢购一空，你们知道吗？还有我看见一个新闻的片子，还有人家有一个洋人做那些防地震啊防灾难的一些，做那些很大的一个大的用铁来结构做的一个在地底里边，然后呢用铁的结构，然后呢放在地底里边，有灾难你就逃到那里去吧。他就说了最近这一个月接的订单接都接不完，那你们就知道。我今天的题目叫做想不到的灾难，想不到，谁想到呢？在这一个灾难里边我在网上收到，在香港有一个叫做蔡少奇牧师的一个祷文，可能你们念过，如果你们不念过，我就听听我在念他的祷文，因为他的祷文使我有这样的意念来这篇信息。他说，在地震中我们要寻求真神，掌管天地的真神，我们天上的父，在地震中我们向你恳切的祷告，我们有不明白，我们被大大的摇动，我们有忧伤，求你安慰灾民，求你教导我们明白你的深意，不是心意，深层的意思，求你帮助我们成为安慰之子。地震中人类的天地翻天地覆，地震中人类的自夸疮白无力， 地震中，我们看见遍地都是颓垣败瓦，地震中我们目睹的景象都是触目惊心，地震里边我们顿悟到生命的脆弱，地震中我们察觉人生是那样的虚空，地震里边我们醒觉主耶稣真的要快来。求你教导我们聆听灾民的哀苦，求你教导我们为灾民来哀痛，求你教导我们为灾民来祷告，也求你教导我们为灾后的重建而努力，求你教导我们更珍惜我们身边的家人，求你教导我们真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只不过是寄居，求你教导我们认真反省我们的人生，求你教导我们明白世人需要福音，求你教导我们需要信耶稣得永生。天灾中让我们知道也常常有人祸，天灾中我们不能完全明白灾难的奥秘，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请你教导我们是否堕落以后犯罪的人就要承担这一切吗？是否你正在提醒我们神最终必然审判这一个大地？是否你要我们不要再问那些为什么了，你要我们赶紧伸出美善的援手吗？是否你在提醒我们主耶稣啊，你真的很快就要来，主啊，你曾教导我们末日之前多处必有饥荒地震，末日的时候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这样的大地震，当你发怒的时候大地震动，列国都担当不起。最后他说什么？他的祷文，求你饶恕世人的罪恶，求你怜悯受灾的百姓，求你赶快施行拯救，求你差派工人收你的庄稼，求你快来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是他的祷文。今天的题目叫做想不到的灾难从哪里来。刚才路加福音13:1-9，想不到，为什么想不到？其实是耶稣其实后面就说到嘛，你们以为这个以为就是 you think， 然后你再看下面有一节12:44，其实耶稣讲到他有一天要来，末日会到，然后耶稣说在前一章而已，你们也要预备，因为当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其实那个字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这里是 not think， 13:you think， 就是说你们以为是这样吗？然后12那里耶稣也说，你当你没有这样想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所以我就用这个，你以为也罢，你不以为也罢，你想得到也罢，你想不到也罢，就是这个，我就用想不到的灾难，但是我在小点里边我就说以为，因为以为想不到就是一样了，都是那个字。这一个故事如果你们熟，刚才念经文的时候你会看见，是因为有一件事件，就是说有门徒来问耶稣，哦，这个比拉多就是当时犹太人的时候那一个罗马政府派来的官员，就是掌管他们的，叫做比拉多，最后把耶稣钉死的也就是他。原来这个比拉多很坏，他在圣殿，应该是在圣殿里边，犹太人的祭祀只能献上羊和牛等等的祭物，对不对？但是呢他就这里就说到有一件事，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在祭物中，他没有把人献上，他只是把人杀了人以后把他的血放在那些祭物上，你们就去献吧。 OK， 然后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献祭物带血的吗？有没有血在祭物里边的？没有的，因为凡是祭物它的被宰了，然后它的血要放在哪里啊？在祭坛那里， 不在这一个在祭坛的旁边，把它放在那一个的下面，而不是放在上面的。把这个血又要把它放清了。烧的时候没有血的，但是这个人呢很坏，就是把人的血掺杂在祭物当中。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来侮辱犹太人的祭祀，其实他也在侮辱神呢。他不单只杀了人，藐视这些他所管辖的犹太人，他还藐视侮辱他们的祭祀，甚至他们所敬拜的神。这是一个人祸。然后呢，当犹太人来问耶稣，哦，你知道吗，比拉多多坏，他这样做。然后他的含义就是说，是否这些人有罪，所以他们受这样的害。如果你刚才念经文你就知道，因为耶稣回答他不是的。当他们问了这个以后，提耶稣有这样的人祸，就是人被害，是否这些是有很有罪的人，所以他们才遭遇这些的祸，耶稣就告诉他不是的。然后不单止耶稣答了他们的问题，耶稣更给他们多一个资料。你们不要忘了，前一段日子里边，在西罗亚，就是这里是耶路撒冷的了，西罗亚就是在那里有一个楼塌了，然后压死多少人啊？18个人。也就是说，是的，这个是天灾，因为不是有人为的，就是意外，突然之间楼倒塌，压死18个人。耶稣就说，你也以为那18个人比其他在耶路撒冷的人更坏，更该受罪吗？更该受审判吗？耶稣就说不是的，对不对？那就给我们这里有看见，有人祸，有天灾，都会死人。这一次呢，在日本地震里面，是否天灾？是。有没有人祸？什么是人祸？他只有你一个点头，哪里有人祸？辐射，不是辐射，是人盖了一个核电站。如果光是地震震完了，你可以重建。现在到今天为止，那一个核电站的一个辐射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到今天还没有，还令得很大的害怕。有天灾，有人祸。我不知道大家当发生这个天灾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人在问，为什么神会允许这样，或者说好像刚才的祷文一样，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当我去预备的时候，我也找了一些资料。天灾，我去找的时候，就是说死人最多的，我告诉你，给你一些资料。原来你留意听，先说天灾，水淹的，在1931年在中国，在北方的，就是水淹死了人，大概因为是当时不一定有正确的数字，所以是一个 range 来的，100万到250万左右，这个是第一名。然后第二个呢，还是中国1887年的黄河水淹，大概有100万到200万，还是中国战区。然后呢，第二位是地震，1556年在山西的，死了83万人。然后跟着第三位还是中国，1976年唐山大地震，死了多少人？30万。从国内的人有没有人在信的数目？其实官方公布的是中国政府的是24万，但是民间他们估计是说60多万的，所以他才排。如果你信官方就20多万，如果你信民间就是60多万，所以他排第三位。第四位还是中国，1920年在宁夏地震，死了23万人，大概与最近的海地的海地震跟海啸，你们还记不记得？是2010年的，死了大概22万人。然后呢，再排下去就是印尼的，2004年在圣诞节的时候发生一个海啸，对不对？死了大概有23万人。 这是天灾人祸有记录是最多的，你们听见没有？然后最多的都是在哪一个国家？中国。我现在再给你一个，其实有很多，我不讲那么多。这个是天灾，无论是水淹、地震、海啸都算进去了。然后给你一个数字叫人祸，第一名你知道是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4000万到7000万。这是1935年到1945年。第二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有没有份？第二次世界大战 sorry 有啊。你知道中国光是这一个大战里面死了多少人吗？有没有人知道？2000万以上。你听下去你就知道。然后第二名是700多年的，应该大家那个是唐朝吧，我猜，因为他我找那个资料是英文的，可能是安禄山之变吧，大概是死了3300万到3600万，占当时的人口 14% to 15%。 刚才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这么多人，只占当时的人口 1.7% 到 3%。 第二名，第一名中国有份，第二名中国有份，第三名还是中国有份。1200年、1207到14几年，就是蒙古元朝的时候，蒙古人打中国，他不但是打中国，还要打到哪里啊？打到欧洲嘛。所以他第三名，3000万到6000万，占当时的人口 7.5% 到 17%。 你们就知道我在说什么。第四名还是中国，清朝，清朝入关打明朝的时候死了多少人？2.5%就是2500万，占当时的人口 4.8%。第五名我还没说完，因为为什么还是中国？就是太平天国的时候，你知道什么叫太平天国了？2000万到3000万。我还有很多的，其他就是其他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印度、刚果等等。你听懂我在说什么吗？天灾厉害还是人祸厉害？你们自己判断。因为当我们看见有很多的天灾之后，有很多人都问，如果有神，神为什么这样？神为什么不管？那天灾发生来干什么？为什么要发生天灾？我们都会问这些问题。我们对灾难，一方面我们想不到，就是 unexpected， 怎么会？第二方面，我们面对灾难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想法，那样的想法。但是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答案，你以为这样吗？当犹太人来找耶稣的时候，是的，他们认为有神，他们认为有审判，有神才会有审判嘛。然后呢，他们的结论就是说，死了的人肯定是更坏。第一次日本大地震，你们知道特别在我们中国人里边的网站里边流传些什么吗？我也收到这一些 email， 你们有没有收到这样的 email？ 没有啊，我告诉你们吧，有人这样说，因为他们日本常常进行地下的核爆，所以呢引起这一个地壳的变动，所以他们更多的震动地震。还有呢，有人就说，我真的收到这样的 email， 为什么？你知道日本岛是有核电站密度最高的国家，你们知不知道？知道。有人就说了，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呢，他们用的方法，他们建的核电站是最古老的，科技不断的演变，但是他们用那种方法是最古老的。为什么呢？有人这样说，特别我是我们中国人写出来的，就是说他们这些东西用完了以后，他们的那剩下的东西很容易就改变，很容易很快的就变成做什么？原子弹。有人这样说，所以有人就说 活该。还有人认为说，真正的是日本人打中国，打菲律宾，甚至打到东南亚，对不对？到今天还不认错，活该。轮都轮到他，特别我们中国人，我也有这样的概念，我没有受过日本的残暴，我看在座的最有资格说话的就是国姊妹，坐在这里的，她90多岁，她真的是经历过的。我呢，就是因为我的爸妈，他们当时这年纪小，如果我们爸妈还活着的话，也大概90、80多、90，所以他们也经历过的，所以我听了他们讲很多，所以我老实告诉你，我从小到大，我的真的，我也是恨日本人的 ，That's my natural being。我们都会很一个，当有灾难的来的时候，我们都这样想，活该，他们该受惩罚。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只想别人，我们有没有想自己？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光看自己，他们有罪，然后言下之意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没有罪。他们受灾而死是活该的，我们就没有罪。所以我今天还站在这里啊，我还没死啊。那就是说，我的罪比他们轻啊，我没问题啊，我不需要受审判呢。人都会这样想。但是这一段经文，耶稣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念一念12章5节，耶稣怎么告诉我们，好不好？我们请大家一块念一念，一二三，我告诉你们，有谁不服气这句话呢？如果我不认识圣经，如果我还没有信主，如果你在三十多年前，如果你跟我说这句话，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你们都要像日本那些人，都要灭亡，我肯定告诉你，我一定跟你顶，我一定不信，我一定说你胡说八道。但是我今天就要告诉你，耶稣说不是的，如果你不悔改，耶稣告诉你什么？不是的，你们都要怎样？这样灭亡一样。你不要好像在观众这样看，耶稣马上把你的观念要转，你以为是这样吗？你以为光是他们有罪吗？你以为光是他们遭害吗？你以为光是有这样的灾难吗？耶稣说不是的，如果你们只是这样想，不是，有一天你们都要灭亡。为什么？耶稣为什么？刚才我念过了，我不念了哈。第一，我们要知道有真神。我不知道在座还有没有人没有信的，如果你全都信了，这一题对你不难。如果还没有信的话，你要认识有真神。我们以前以为我们站在地上很安全，对不对？我今天安全，因为我有这个地可站，同不同意啊？如果我们漂浮空中，我们就很危险。我们以为地是很稳的，还有中国人，我因为太久了，是不是我们古代相信地是有四只乌龟背着它的？有没有听过这个传说？是怎么传说的？没有，你没有听过？那地是怎么稳定的？啊，好像是这个是很古老的 ，OK。但是我们现代的科学慢慢发现，我们的地是怎样的？悬在空中的，稳不稳啊？好像不稳，但是其实它又怎么样？很稳呢。从有人类历史以来，有记载以来，地就是这样转的了。我们以为很稳的，不是很稳；我们以为不很稳的，其实很稳。原来你知道吗？你太空人，最近很少这样的片子出来了，不需要看，我看的太多。 当太空人在这一个卫星外面要工作的时候，你有没有留意他要穿太空衣？除了他穿太空衣，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的啊，有一条绳子，他那条绳子很粗的，他为什么要绑着自己呢？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啊，为什么？再说 fix 吗？绑着他吗？因为不绑着他，他会怎么样的？为什么他会飞走的呢？因为没有地心吸力嘛，他就是悬在半空，他回不来的，你知道吗？ action and reaction， 念个 physics 就知道，他有一个 action， 他就永远飞的，不会停的。你就是这样就够的了，他就能飞多远了？无穷无尽，你们知道是这样吗？所以一定要绑着。我们以为很稳的，不很稳；我们以为不稳的，就怎么样？很稳。我想再说什么？我们今天以为天天有明亮的太阳，天天有东西吃，你以为的这一切，不是就是你以为的，是因为有什么？有神。我们今天以为很稳的，为什么？因为有这个地心吸力，使你觉得安全。我们以为的东西不是我们眼睛所看的那样，有神，这一切万物是因为有神。好，如果你还不觉得有神的话，你要好好想，有神。我常常很喜欢举这个例子的，你怎么晓得你今天晚上睡着以后你还能呼吸呢？ Can you sure？ 你不能的，你知道吗？为什么你明天早上还能起来啊？有神，神使你仍然呼吸，神还没有把你的命收回去，神叫你能呼吸。有神，第一有神的概念，第二就要有审判。因为刚才耶稣说嘛，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那意思就是说，耶稣已经知道告诉我们有一天有审判的，但是那个审判呢，如果你不怎么样呢，你就会灭亡了，对吗？有审判，这个刚才的祷文我也不念了。有审判，你知道圣经里边从头到尾都告诉我们有审判。当亚当夏娃被造在伊甸园里边，神跟他们两位说，你们不可以吃这一个知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然后神还吩咐他们，如果你吃的日子就怎么样，必定死。亚当夏娃有没有死？亚当夏娃死了没有？死了。如果亚当没死的话，他应该今天怎么样？我们还看见他的，知道吗？神从来从创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是有审判的。神吩咐人怎样，你不听话的就怎么样，审判。然后在创世纪只不过是几章圣经以后，就已经出现一个大的审判，就是挪亚的时候。因为人在地上罪大恶极，神就告诉挪亚说，他的尽头，地的尽头，人类的尽头已经怎么样来到了。只不过是神有恩典，就告诉挪亚造一个方舟，可以拯救他的一家和神愿意拯救的动物，对不对？因为罪，神一定会审判挪亚，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你知道吗？在世界的古文明的记载里面，大概当然不是很清楚，因为太古老了。因为挪亚这个故事到底有多久，如果根据圣经的记载大概几千年，如果不是这样算法的话，不知道，可能几万年， I don't know。 所以中国人在我们的记载里边有大水，在近东就是中东那里地方也有不同的记载，也有很大的大水，是有这件事，神 会审判这个大地。还有，还是在创世纪，刚才是第三章、第六章、十九章又来一次。神已经答应在挪亚洪水里边，神已经说了，我不用再用大水来毁灭这地，然后就给挪亚一家，他们有一个记号，不在神不会再毁灭这个地，用什么来标记啊？彩虹，我们今天唱的歌《彩虹为记》，对不对？我们来唱那首歌。但是不过几章圣经，大概十来章，六章跟十九章，罗德住在哪一个城市啊？索多玛、俄摩拉，那里也是因为罪大恶极，神就不再毁灭全地了，因为神答应，神只毁灭这个索多玛跟俄摩拉，因为那里罪大恶极，连神差派的天使去到那里，他们都要怎么干呢？你们告诉我，我都不太想讲，你们敢不敢讲？他那当地的人怎么对待神差来的天使啊？要去强奸他，是否罪大恶极？神然后又来审判那个地。其实跟着以色列，其实就是旧约圣经。其实神一不断的有怜悯，但是神还是有审判，有审判，但是神不断的慈言有怜悯。但是虽然神是这样的怜悯，整个的先说旧约的故事，就是说神还会审判。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心头所爱的，甚至说他是我的长子，甚至说他们是我眼中的同人。虽然神是真的心是这样对待他们，但是神最后有没有审判以色列人呢？在旧约故事里边有啊，到审判到一个地步，他们灭国，甚至他们灭种。不单只从旧约里边，他们被掳去巴比伦，他们在耶稣的时代被罗马所统治。当他们不要耶稣的时候，以色列人最后能否住在以色列地、巴勒斯坦地？没有，神一直都在审判他们。应该这里说起来就是2000多3000年的时候，神把以色列人赶到掳到巴比伦。可以这样再说多一遍，在距离现在1000多2000年的时候，神又把以色列人赶到列国之中，抛来抛去，没有地方，没有一个可安居的地方。我说这一个字告诉大家，神从来就告诉我们，神会不会审判他的子民的？会。神会不会审判这个地的？会的不得了。所以在诗篇里边老早就说了，他来了，神有一天要来的，他要审判全地，他要公义来审判这个世界，他当然他要按信实来审判万民。还有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也说过这样的故事，都是在路加福音。耶稣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来定这时代的罪。当审判的时候，我要看这个字太小了，利未为人要起来审判这世代的罪，就是在耶稣的时候，耶稣已经说了会有审判的。但是他讲这个事件的时候，只不过是告诉我们，当审判的时候，南方女王来审判。为什么？因为当所罗门的时候，南方女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的时候，南方女王很远的，应该是住在非洲，她坐船去到中东，要听所罗门的智慧的言语。然后耶稣就用这个故事说，因为这站在你们跟前，就是有一位比所罗门更智慧的人。有一天，如果你们不信神的儿子的话，有一天南方女王就说，你们为什么不来听他呢？因为我只要听到有智慧的言语，很远很远我都付代价要去听，你们为什么不听呢？当审判的时候，利未人来要站起来要审判你们，为什么？ 因为尼尼微人他们也是罪到恶极，只不过神差约拿去，约拿不愤气的，不想去的。然后呢，你知道约拿去到尼尼微做什么传道的功夫吗？他怎么传福音的？怎么说啊？你好啊，你知道？你们要悔改，再过四十天你们都要灭，走了，只说一句，然后就走了。但是那个城怎么样啊？那个城里面的人，全城从小到大，到大的就是王，最小的就是小孩，都怎么样？披麻蒙灰悔改。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告诉你们，当时你们如果若不悔改的话，利利未人都要来定你们的罪，因为耶稣来了，圣经说了，教会向万民都做个见证，为什么你们还不悔改呢？这一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有审判，要悔改。耶稣亲口讲，这个又是了，有末日，不多讲了，讲下面好了。彼得新约圣经写到后面的时候，彼得就说，我请大家有念一念好吗？一二三，
他们故意忘记，
当彼得写彼得后书的时候，因为已经有很多人来讥诮说耶稣要回来嘛，然后他们说，你说的耶稣要回来在哪里呢？你说的会神会来审判在哪里呢？你说做坏事会遭到灭亡的到哪里呢？你看那些更坏的最坏的人，他们就坐在高位吃最好的东西，得到最多的财富，就像我们的中国的人一样，现在抢的就抢，骗的就骗，什么都不管，不认为有末日的。然后彼得提醒我们说，他们是故意忘记的，有神，有审判，有天理。因为今天这个世界其实是神创造的命而立的，只不过是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是神还给我们有恩典，还是那一个命存留这个世界，神的命，他的末日还没到，然后仍然存留，然后直到什么？直到神定了一个日子，就是要不敬虔的人有一天他们要受审判，他们会遭沉沦的。那个时候神说过不用水了，因为彩虹为祭不会水，但是再来的时候，神要再审判的时候用什么来审判呢？火。不要以为没有。为什么耶稣说我们都要如此灭亡？因为我们不认识。其实人在神的跟前一直在积蓄神的愤怒。我们人活在地上，其实我们天天在犯罪，无论我们的行为，无论我们的嘴巴，无论我们的思想，其实都是为自己来继续愤怒。最新的在大陆看这个新闻，我猜你们都有看见，应该是在上海，把过期的馒头怎么做？他们很环保啊，回收啊，但是他们回收干什么去了？再放在那个大面锅里边浇碎了放进去，再放一些新面，再放一些什么chemical 防腐剂香味，倒上去再做一做，又变成馒头，再怎么样推出市场。人都在神的跟前在积蓄神的愤怒。第一，在罗马书说得很清楚的，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 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阻挡什么真理啊？在这个宇宙里边，真理只有一个。我以前还没信主，甚至信主以后，我常常在想，真理是不是一些proposition， 就是说这个道理，那个道理，这个说法，哪个说法？什么是真理啊？真理只有一个，真理就是神。所以耶稣来到地上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真理就是说，人不承认有神，世界上只有一个真理，只要你承认有神，你信服他，信靠他，你万事都是顺的，你的思想也会顺的，也是正的。人阻挡真理，就是说不要神。今天世界上，我连所有的宗教都算进去，这样说吧，算进去就不是这样了。信仰真神的天主教、基督教算进去，你知道占人口多少吗？不知道，摇头，谁知道？连天主教都算进去，连一出生根本就不知道耶稣是谁的，他们会婴儿受洗嘛？所以呢，很多的他们大概不超过20亿左右，占全地球的人口不超过1/3，对吧？那意思就是说，不认识真神的人多，还是认识真神的人多？如果算基督教的呢，肯定要减一半了，大概不是很准确的，我数字我没有去记下来。人人都在积蓄神的愤怒，我们都在阻挡真理。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就算你在做信的主，我们以前真的是信服这位神吗？甚至你信的主，我会问你，你今天还是完全的信服神吗？还有第二个，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讲完，第一章是对付不信神的人，第二章是对付谁啊？犹太人，所谓信的人，怎么说呢？他说，你藐视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吗？你仅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在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会照个人的行为报应。第二段保罗也讲我们会继续愤怒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们嘴边挂着我们信神，但是我们的心是怎样？没有信靠神，没有跟随他，没有认真的来信靠他。就像耶稣的时代那些犹太人一样，凡是耶稣讲的道他们不听的，神在他们跟前他们听吗？信吗？没有，他们反而结果是要把耶稣怎么样？钉死他。启示录这一段我就很喜欢，我要盼望大家听念一念，可能你们念过，可能没有念过，我盼望你们认真慢慢念，就是圣经的最后末一卷书，告诉我们将来是怎样的。请大家念好不好？1、2、3。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地，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为什么耶稣这样说呢？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这样灭亡，因为我们不认识，不知道原来我们在神的跟前，人人全世界的人若不悔改，我们根本 天天都在继续愤怒，如同中国一样继续神的愤怒，继续人的愤怒。
我们不知道你没有看明白这一段，
有一天我们今天看见日本海啸海灾地震，我们就想到我们住在哪里，我们安全吗，我们能逃到哪里。你知道吗，有一天你最害怕的灾难，他们干什么，他们求啊，安时山穴山啊倒在我身上。你没有看见呢，我们今天以为恐怖的要逃避的，将来的人要什么，我宁愿要这一个。你们看懂了没有？因为为什么，因为将来神的愤怒比这一个怎么样啊，更厉害，受不了。因为他还可以躲，他以为躲在山里边还可以躲避神吗？你明白他在形容一个地步什么，当时神你要面对神的时候，你能受得了那个愤怒吗？受不了。我们今天要逃的，将来是要的，因为他将来我们面对的比这个不知道多少级。懂我的意思吗？这里说到将来神的愤怒会发尽在人的身上，是没办法的。怎么能逃呢？只有一个方法，名字在生命册上。为什么我们可以不灭亡，可以不受神的愤怒呢？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担当。这一句话在记载在以斯帖书，我也很喜欢，我念吧。在旧约里边，神不是想我们灭亡。如果我光是这样讲的道的话，我们以为我们的神就是很残忍，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是会审判，但是我们的神同时是慈爱的，是怜悯的。在旧约里边说了，神不断的跟以色列人说，你们回转吧，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我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呀，也可以变成说世人呢、啊，你们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今天的人不认识神的心，要么误会神，要么不要他。神的心就是要我们转回。你没有听见，这是一个好像慈祥的老父亲，面对一些就是浪子一样，他永远不回头，他的心就是说回转吧，离开你的恶道，就是如同刚才耶稣说，悔改吧，不然你的下场就是灭亡。这个我们很熟，我今天反而用这一节吧，请大家念这一节好吗？一二三。神的震怒，你没有看见？为什么信的人可以不灭亡呢？我们人人神的震怒都在我们的头顶上，但是因为信的人就不致灭亡，因为信的人可以躲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刚才念的经文，他们只能躲在山崖石穴的当中，他们以为那个能顶着，但是不能。真正我们能躲藏的是谁呀？耶稣。因为耶稣在2000年前就在这个时候，受难节下个礼拜就来了。因为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知道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十诫七言里边有一句，我的神，我的神，什么为什么离弃我，是什么意思？父与子根本就不会离开的，知道吗？他们是合而为一的。但是为什么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其中有一句话说了，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代表什么？因为全人类的罪都在耶稣的身上，神就在那个时候审判谁呀？耶稣。神的震怒正在发在谁的身上啊？耶稣。为什么信的人没有震怒了？ 因为谁替你担去了？耶稣啊，他在2000年前还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把该在你头顶上的震怒怎么样背负去。所以他痛苦到一个地步，说什么呢？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神都不愿意的，但是神在审判他，神在审判他，其实就在审判谁呀？审判你。他担去，耶稣替你担去。人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人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悔改，因为你不这样的话，神的震怒永远都在谁的身上？你自己身上。你必须要躲在谁的里边呢？耶稣。当你信的时候，你就是躲藏在谁的里边呢？耶稣，最稳妥的耶稣的里边。谁人要悔改？我不知道在座还有谁没有信耶稣。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你听到这个话语，耶稣说，不是的，不是你这样以为，看见今天太阳这么好，明天还美好的，还是更美好的。不是的，耶稣告诉你，有一天你要面对神的审判。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你还没有悔改的话，谁要悔改啊？我告诉你，就是你，你要悔改，你要相信耶稣。不是的，你若不悔改，你都要如此灭亡。第一，第二，信徒也需要悔改。我们认识，我们只不过是寄居的，我们需要信靠耶稣。为什么信徒要悔改？不要忘记刚才的经文，上半部说你要悔改，下半部耶稣讲完了以后，还讲给我们一个比喻说，耶稣来到无花果树找果子，找不着，然后管园的就是那一个园主就说怎么样啊？这个无花果树我找了3年还没有果子，园主怎么说？砍了吧，懂吗？然后管园的怎么说？不要吧，不如这样吧，我掘开土，加上粪，再看看它结不结果子。如果再结果子，留着它吧；如果不结果子，怎么样？那就砍吧。你知道管园的是谁呀？你知道园主是谁呀？天父。管园的呢？耶稣啊，耶稣正在替你说什么？好话。我们就是这棵树，树该结什么果子的？这句话是很严厉的，耶稣加上去的，还没停下来，马上，你们这样想吗？耶稣就加一个故事给你听。我在你们身上找果子找了多少年了？找了没有？你自己回答，不要我回答。如果你身上没果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会被砍的。只不过耶稣，因为他是我们的中保，他永远在神前为我们说出什么美言。他是坐在神父神的右边，他是大祭司，永远替我们什么祈求，知道吗？还是耶稣。我不管你信主也好，我不管你没有信主也好，你仍然需要悔改。信徒需要结出果子来，没有信的人，你需要悔改归向他。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没信的，我不管你，你需不需要这个机会，你来表示你需要悔改，有没有？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你今天向神说你要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你躲到他里边，躲避这一个想不到的灾难，有没有？那如果是信徒的话，你要不要悔改？你需要悔改。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如果你是没信的，你就跟我祷告；如果你信的，你也可以在心中跟我祷告，好吗？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 感谢你，你就是我们的中保，你就是那个管员的，正在为我们说好话。感谢我们的耶稣，因为你就是2000年前，就是这个时候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救主。因为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头顶上都有神的震怒，但是你在那一天为世人担去，你甘心乐意为我们担去，为要叫我们找到安稳的磐石，可以躲藏，在那一天面对神的时候，我们乃是在基督里，在耶稣里，我们可以躲避神的愤怒。神啊，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的救主。但愿听过这些话语，让我们认识我们的身份。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在你跟前有所反省。我们今天是结出果子来了没有？你今天在我们身上要我们悔改什么？主啊，求你给我们有智慧，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